下面就是读经的时间。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
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
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
第三章第三节到十一节。
第三章第三节到十一节。
新约圣经请大家翻开。第八章。第八章第三节。翻开请听听，请听我来念。第八章第三节这样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办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画。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谁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先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儿。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哪里去了？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亚非弟兄。
我哋喺跟住落嚟嘅时间交俾亚非弟兄。
弟兄姐妹、朋友们早。
弟兄姐妹朋友早晨。
这个很高兴今天又能、来到伊赛卡教会和你们分享神的话语。
好高兴今天可以来到这间教会和你们分享神的话语。
在这新的一年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我应该和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样的一个话语呢？
在新的一年，我一直在想，我应该和弟兄姐妹分享什么话语呢？
那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在无论是在我的生活中或者在教会的生活中、有很多让我去重新思考和这个面对的问题和事情。
我回顾在过去的一年，我无论是在生活里面或者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有很多令我重新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和事情。
那神越来越让我看见我自己的软弱和失败。
神越来越让我看到我的软弱和失败。
也就越来越让我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信仰生活中的重要性。
亦都越来越被我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信仰和生活里面的重要性。
有人曾经、说过哈，他说真正的教会只能在那些从传统教会中分别出来的团体找到，而且是在他们刚刚分别出来的那一刻。
有人曾经说过，真正的教会只可以在从传统教会里面分别出来的团体找到，而且他们是刚刚 分开出来的那一刻。
因为经过几年以后，那些因着传统教会在信仰或行为上的错误而分出来的那些团体自己也开始产生和像传统教会一样令人难以忍受的现象。
因为经过几年之后，那些因为传统教会在信仰或者行为上面的错误而分别出来的团体自己都开始产生好像传统教会一样令人难以忍受的现象。
那在教会的历史上、其中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神的子民在律法主义和恩典这个的问题上反复在这交错对抗。
咁喺教会嘅历史上面，其中一个现象就系神嘅子民喺律法主义同埋恩典嘅问题上边反复咁样交错同埋对抗。
那我想我们大家都听过奥古斯丁这个人哈。
我哋大家都听过奥古斯丁呢个人。
他生于北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
他在北非出世，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
他也写了很多神学的著作。
他写了很多神学巨著。
可能比较熟悉的一本书是他的忏悔录。
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本书是他的忏悔录。
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生活非常的放荡败坏，他的母亲为此在神面前切切在那祷告。
他年轻的时候的生活非常之放荡和败坏，他的母亲因为这样而在神的面前很诚恳地祷告。
在他30岁的一天，他在这个米兰的公寓，他在那个花园里在那度步。
在他30岁的时候的某一天，奥古斯丁在米兰的寓所里面的花园里面散步。
那圣灵就在他里面催逼他，让他悔改。
圣灵就在他里面催逼他，让他悔改。
那他心也是在挣扎中。
他的心也都不断地在挣扎。
这时候他正好听见邻居的小孩子在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
这个时候他刚刚听到隔壁屋的小朋友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
那他就把他身边的圣经拿起来翻到了罗马书13章。
咁佢就将佢身边嘅圣经攞起嚟，又读揭到罗马书13章。
那里面写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佢十三章里边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竞技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自此以后，他就信主归给神。
自此之后，他就信主归给神。
以后他成了北非在西波的天主教的一个主教。
之后他成为北非在希波的天主教的主教。
他一生在那里服侍神。
他一生都在那里服侍神。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神的使用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仆人。
但是就是一个这样被神使用的一个仆人。
因着他个人得救的经历，他强调神的恩典并选召赐给这些愿意得到神救恩的人。
因为他得救的经历，他强调神的恩典选召和赐救恩给他愿意的人。
可是另一方面，他却限制这个救恩必须借着圣礼和这个天主教才能够给予。
但另外一方面，他又限制救恩必须是借由圣礼和天主教才可以施予。
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这种的事情是非常的多。
其实在教会上面，这种事情是非常之多的。
其实我们今天也好不到哪儿去。
其实我们今天都好不到去哪儿。
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愿意为神而活，我们奉献我们的时间、金钱，花时间去读经、去祷告，不知不觉我们就开始以律法作为我们的属灵的标准。
我们蒙了神帝的恩典，愿意为神而活的时候，我们奉献我们的时间、金钱，用很多时间去读神的话语和祈祷，不知不觉之中就开始以行律法为我们的属灵标准。
然后我们开始用同样甚至更高的标准去衡量别人。
跟着我们开始用同样或者更高的标准去衡量人家。
然后我们开始论断、批评甚至定罪于别人。
跟着我们开始论断、批评甚至定人家的罪。
我们成了一个冷酷而没有恩典的一个圣人。
我们成为了一个冷酷和没有恩典的圣人。
在我们面对当今社会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堕胎也好，或者同性恋也好，我们基督徒常常出现的面孔是以这种真理捍卫者的冷面孔出现。
我们今天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堕胎或者同性恋，我们基督徒经常都以 真理捍卫者的冷面孔出现，显得没什么恩典，
而没有彰显出基督的爱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出现。
没有彰显基督的爱。
那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想努力遵行神的命令，却成为一个没有爱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宗教的这个信徒呢？
咁我哋要问我哋自己，点解我哋蒙受咗上帝嘅恩典，但系我哋又俾唔到爱俾人哋咧？
那为什么我们的好心、我们的热心，竟然在神的恩典中失落了呢？
点解我哋嘅好心、我哋嘅热心喺神嘅恩典里边失落咗咧？
那我希望我们今天通过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让我们从主耶稣那里 来学习有关恩典的这样一个教训。
我们希望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可以在主耶稣里面学到一些有关恩典的教训。
那我们还是，我是把这段啊，我们先来看啊，今天的经文三节到九节哈。
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第三节到第九节。
刚才大家已经念了，我就不用去念了。
刚刚其实已经读了。
那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啊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看第一个问题，
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这里啊，他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
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这里到底错在哪？
对于一个行淫的妇人，他们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处理。
对一个行淫的妇人，他们是按照摩西律法来处理。
这是记载在利未记和申命记那里头。
这个是记载在申命记和利未记的里面。
但很显然，主是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因为他没有马上回答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讲的，而是在地上画画。
但很明显，主是不认同他们的讲法的做法的，是因为他没有立刻同意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讲的东西，而是在地上写字。
难道是摩西的律法错了吗？
难道是摩西的律法错了吗？
圣经在罗马书那里面讲到，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
圣经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在加拉太书那里也讲到，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在加拉太书都讲到，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所以从圣经来看，律法本身是好的，是有显罪和训蒙的这样一个功效的。
所以由圣经里面看，律法是好的，是有显罪和训蒙的这个的功效。
很显然，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错误是不是说他讲律法的这部分。
很明显，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错误不是在他们所讲律法的这个部分，
而是出在他们内心的动机和他们一个骄傲的心，
而是出在他们内心的动机和他们骄傲的心。
他们因他们自己这种所谓的敬虔的行为，使他们产生了内心的骄傲，所以他们看自己过高便目中无神，看别人过低就定别人的罪。
因为他们自己以为很敬虔的行为，令到他们内心产生了骄傲，所以他们看自己过高就目中无神，看别人过低就定人的罪。
当他们目中没有神的时候，他们就去试探神。
当他们目中无神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试探神。
我相信他们在过去当抓到行淫妇人的时候，他们就会立即用石头打死。
我相信他们在过去碰到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会立刻用石头打死。
但这一次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这么做，而是把他带到了主的面前。
但这一次文士和法利赛人并没有立刻这样做，而是将这个女人带到主的面前。
他们向主来挑战，在这里这个圣经这一段讲到是来试探主。
他们将个女人带到主的面前来挑战，圣经里面说这个是试探主。
他们的挑战是，如果你是公义的，你一定要按摩西的律法来审判这个女人，但是如果你是慈爱的，你就应该饶恕这个女人。既然你宣称你是神的儿子，这两个你都应该做，我看你怎么调和。
他们的挑战是，如果你是公义的，你一定要按摩西律法来审判这个女人，但是如果你是慈爱的，你就应该饶恕这个女人。既然你宣称你是神的儿子，这两个特性你都应该有，看你怎样调和。
他们的动机就是企图用这件事情来找主耶稣的把柄来定主的罪。
他们的动机就是藉着这个事情找主耶稣的把柄来定主耶稣的罪。
他们的内心里根本就没有愿意遵行神命令的心，也没有对这个女人有怜悯的心。
他们的内心根本就没有遵行主命令的心，也都没有对这个女人有怜悯的心。
那第二个呢，他们是看别人过低而定别人罪。
第二个呢，是他看人家过低定人家的罪。
他们是站错了他们应该站的位置。
他们站错了他们应该站的位置。
那主在这段经文里面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没有犯过罪的可以扔第一块石头。
主在这里圣经里面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主说谁没有犯过罪可以扔第一块石头。
主让法利赛人和文士让他们看到他们和这个女人一样也是个罪人，有什么资格来审判别人。
主让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看到其实他们和这个女人一样都是罪人，有什么资格可以审判人家呢？
他们有可能犯过类似或者是更严重的罪，只是没有人知道或者是被别人饶恕了而已。
他们更加有可能犯过一样的或者更加该死的罪，但是只不过是没人知道或者人家饶恕了他们，
所以他们是站在了一个不该站的位置上 来判断别人。
所以他们是站在一个不应该站的位置来判断人家，
所以他们思想一下一个一个慢慢的就走了。
所以他们想想下一个一个就走了。
这对我们自己也是个很好的提醒，
这个对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当我们准备去批评别人或者是定别人罪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资格扔这第一块石头吗？
当我们准备批评人家和定人家的罪的时候，我们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资格扔第一块石头呢？特别是
特别是我们中间我们这些所谓灵里比较坚强的弟兄姐妹，我们认为比较属灵的弟兄姐妹，因神的恩典我们开始追求了，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开始长进了，我们就很容易站错了位置。
特别是我们中间圣灵所说所谓坚强的弟兄姐妹，或者自认是比较属灵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开始追求，在一些属灵的事上面有长进，
好像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犯过罪似的，
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没犯过罪一样。
我们不知不觉在神面前窃取了他的能力和荣耀，
我们不知不觉在神的面前盗取了神的权力和荣耀。
我们从心里开始判断别人，论断别人，
我们在心里面开始判断人家和论断人家，
所以教会的问题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所以教会的问题就在这里开始，
所以我们要时常的来提醒我们自己，在这个事情上要特别的 要小心。
所以我们要时常这样跟自己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要小心。
第三个呢，我们来看到就是律法主义是恩典的最大的敌人。
第三我们去看律法主义是恩典最大的敌人。
文士和法利赛人这种靠着自己敬虔的行为而不依靠神的这种信仰的生活，使他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律法主义的光景中。
文士和法利赛人靠这种自己敬虔的行为而不靠神的信仰的生活，令他们不知不觉地落入了律法主义的光景里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小心也很容易落到这种光景之中，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小心都很容易落入这个光景里面。
其实更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些热心律法主义的这些我们这些人呢，很多的时候是愿意追求起初都是一个好的目的。
其实更值得我们注意和小心的是，热心律法主义的人很多都是很追求的人，
只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进入了律法主义里头，
只是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不知不觉这样就进入了律法主义。
而且我们任何一个我们敬虔的活动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律法主义，
而且我们任何一个敬虔的活动都可以成为律法主义。
而这种律法主义是恩典最大的敌人，
而这些律法主义是恩典最大的敌人。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还有这个保罗在他书信里对律法主义批评的最厉害 的原因。
这个都是为什么保罗在书信里面有他的批评是如此严厉。
那法利赛人因着他们的律法主义而与救恩无缘，
法利赛人因为他们的律法主义与救恩无缘。
那天主教的律法主义阻碍了神与人之间的这种交通，
天主教的律法主义阻碍了神和人直接的沟通。
那我们改革中的律法主义阻碍了信徒之间的交通，使神的恩典不能在我们信徒之间啊又能够流通。
所以我哋改革咗嘅宗教喺律法主义，但系又阻断咗信徒之间嘅沟通，使神嘅恩典唔可以喺我哋信徒之间流通。
那我们来看啊第二段的啊这个经文。
我哋嚟睇第二段嘅经文。
那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是如何对待这个行淫的妇人的。
我哋嚟睇下主耶稣系点样对待呢个行淫嘅妇人呢？
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恩典。
如果我哋用一个词语嚟形容嘅话，就系恩典。
什么是恩典？
咩系恩典呢？
恩典就是我们得到了我们不该得或者不配得的东西。
恩典就是我们得到了我们不应该得到或者不配得的东西。
在这里恩典就是无条件的爱与接纳。
在这里恩典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恩典虽然是白给的，但却是给予的人付出了最高的代价。
恩典虽然是白给的，但是给的人付出了代价。
按照神的律法，这个妇人所行的罪结局是死，是应该的，也是合理的。
按照神的律法，这个妇人所行的罪结局就是死，这个是应得的，也都是合理的。
可是主耶稣却没有像法利赛人那样来啊定这个女人的罪。
但是主耶稣就没有好像法利赛人那样定这个女人的罪。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是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爱替他付上了代价，这就是恩典。
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的爱替他付出了代价，这个就是恩典。
他得到了他不配得到的东西。
他得到了他不配得的东西。
其实如果你读啊新约，主耶稣不仅是对这个妇人，主耶稣对所有我们这些罪人都是如此。
其实如果大家读新约，你会发现主耶稣不单止是对这个妇人，他还有对其他的人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还记得撒玛利亚的妇人，
如果我们还记得撒玛利亚的妇人，
税利塞塞该，
税利撒该，
那个妓女玛利亚，
妓女玛利亚，
还有很多的罪人，
还有其他的罪人，
十二个门徒，
十二个门徒，
保罗，还有你和我。
像你同埋我，
其实主也常用比喻来讲他的恩典和他的爱。
其实主都成日用比喻嚟讲佢嘅恩典同佢嘅爱。
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这个浪子的故事哈。
我哋最熟悉嘅就系浪子嘅故事。
其实你读浪子的故事的时候，他不仅是对小儿子，其实他对大儿子也是充满了何等的恩典和爱。
你读浪子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单止是对小儿子，但是他对大儿子都有那种很大的爱。
你看到那个父亲那种心，他完全是一个慈爱和恩典的心，而不是一个定罪的心。
我们看到父亲的心，他是一个慈爱和有恩典的心，而不是一个定罪的心。
所以才会引起大儿子的如此的不满。
所以才会引起大儿子这么多的不满。
很显然在这里主耶稣不希望文士和法利赛人定这女人的罪。
很明显主不希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样来定这个女人的罪。
并不是她没有罪。
并不是因为她没有罪。
我相信神也不希望我们去定别人罪，尽管别人犯了罪。
我相信神都不希望我们去定人的罪，即使我们自己我哋好明显佢哋犯咗罪。
那他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恩典。
佢希望我哋有更多嘅恩典。
但很遗憾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甚至在我们家里头，我们都可以看见定罪的事情缺少恩典。
但好遗憾嘅系，我哋喺教会里边，同埋我哋喺屋企里边都可以到处睇到可以定罪嘅事情。
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对别人有恩典吗？
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对人家有没有恩典呢？
当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犯错误的时候，
当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有错的时候，
当你的配偶有错误和软弱的时候，
当你的配偶有错误和软弱的时候，
当你的孩子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做的时候，
当你的小朋友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行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一个定别人罪的心呢，还是有一个怜悯的恩典的心？
我们的心是一个定人的罪的心呢，还是有一个怜悯人的心呢？
说实在的，成为一个蛮有恩典的人的确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老实说，成为一个没有恩典的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就像主给我们恩典，但他却在十字架上付了那个代价。
好像主给了我们恩典，但他在十字架上付出了那个代价。
就在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我的姊妹常常来 打断我，所以我在这过程中显得非常的没有恩典，很烦。
当我在准备演讲的时候，我的姊妹不断地在打断我的思路，还有问我很多问题，搞得很不耐烦。
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神和神的恩典，圣灵的光照来帮助我们能够走一个蛮有恩典的这样一个道路。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光照来帮助我们走这条道路。
恩典常常与饶恕在一起哈，
恩典常都会同饶恕在一起。
我们在这里看到，恩典之所以能够成为恩典，它一定有一个恩典的给予者和给予的途径。
我们在这里看到，恩典之所以成为了恩典，是因为它必须有一个恩典的给予者和传达的途径。
它就是通过饶恕，
它就是通过饶恕。
主在这里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这代表着主对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的饶恕。
这个代表主对这个女人所行的事的饶恕。
所以如果我们要想成为一个蛮有恩典的人，我们一定要学习饶恕的功课。
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蛮有恩典的人，我们就必须学习饶恕的功课。
因为主如何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应该如何饶恕别人。
因为神如何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应当饶恕别人。
我们是从神那里得到了饶恕而承受了神的恩典，
我们是从神那里真正得到饶恕而承受了神的恩典。
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那我们这已经承受过神恩典的人怎么能够将这恩典从我们的身上流向别人？
如果我们不可以饶恕人，这样我们这个已经承受过神恩典的人就没有办法将恩典由我们身上边传给其他人。
很有意思的 是这个我发现常常我们虽然我们不是受害者，但我们仍然有那种不饶恕人的心。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虽然我们不是受害者，但是我们都有经常有不饶恕人的心。
上个月我和我太太看了一个就是我们第一次出去看个电影哈。
上个月我和我太太第一次出去看套戏。
因为我的孩子都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终于这个有机会俩人一块出去看个电影。
因为我的小朋友都出去，所以我们这么巧可以两个人一起去看戏。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 Unbroke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Unbroken。
Okay. 是发生在二战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主人公是一个参加二战的一个士兵，因为飞机失事所以成为日本的战俘。
主人公是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因为飞机失事而成为日本的战俘。
所以整个那个电影就是描述这个人怎么在日本那个人的手下受到多大的伤害和羞辱。
整个故事就是讲话这个人怎么在日本人的手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
我们俩看的，我们俩虽然不是受害人，但是我心里就没有饶恕这日本人的心。
我们两个看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是受害者，但是心里面就是一颗不可以饶恕日本人的心。
但是感谢神，主人公是以饶恕对待了伤害他的日本人。
但是感谢主，主人公是最后选择了饶恕去对待他伤害他的人。
而且他决定一生来服侍神。
而且他决定一生来侍奉主。
因为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产生的力量，使饶恕能够在这个日本人的身上。
因为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产生了力量，去饶恕那些日本人。
但对他来讲的确是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对他来讲的确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第三个，我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人都渴望恩典。
第三个我想的时候，我觉得人人都渴望恩典。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这个女人被抓住以后，她心里是何等的渴望被饶恕，能够以恩典来相待。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当这个女人被人捉的时候，她心里面是很希望可以被饶恕，和被人以恩典对待。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恩典。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恩典。
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别人能够谅解，别人能够饶恕，别人能够接纳。
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人家可以谅解、饶恕和接纳，
能够以恩典来、对待我们，
可以以恩典来对待我们。
我们教会应该是一个能够彰显神恩典的地方，而不是一个陈设圣人的展览馆。
我们教会都应该是可以彰显神恩典的地方，而不是陈设圣人的展览馆。
现在有很多神的仆人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也有很多人在写这方面的书哈。
现在有很多神的仆人都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很多人都可以开始、写这一类的书。
其中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是美国的，叫 Philip Young， 杨斐利。
其中有一个美国的基督徒作家叫 Philip Young。
他实际上写了很多的书，包括苦难的，包括信仰的，包括祷告的，还有包括恩典。
他写了很多不同的书，包括有苦难、祷告、有恩典等等。
可是无论他去什么地方，人们总是希望他讲恩典。
但是他无论去什么地方，人家都是希望他讲恩典。
他被邀请去一个、国家，是一个长期迫害基督徒，现在已经开放了一个国家。
有一次他被邀请到去一个长期迫害基督徒，但现在已经开放的国家。
那他以为带领的人会邀请他去讲苦难。
他以为带领他的人会邀请他去讲苦难。
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因信仰、受逼迫被关进监狱里头、所以呢，他以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来面对苦难。
因为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所以他、以为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去面对苦难。
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邀请他的人呢，希望他能讲恩典。
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邀请他的人希望他讲恩典。
因为他告诉他，他们所面对最大的困难不是如何面对苦难，而是彼此之间没有恩典。
因为他告诉、这位作家知，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怎样面对苦难，而是他们基督徒之间缺少了恩典。
那我们信神哈，我们称义是靠恩典。
那我们信神，我们称义是靠恩典。
我们信主以后成圣也是靠恩典。
我们信主之后成圣都是靠恩典。
我们最后在荣耀中能见主，那更是恩典。
我们最后在荣耀里面能够见主，更加是恩典。
既然神是以恩典来、待我们，我们更应该以恩典来彼此相待。
既然神是以恩典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更加应该以恩典来彼此相待，
而且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言，
马丁路德有一句名言，
他说黑暗不能驱赶黑暗，只有光可以办到。
他说黑暗不能吹赶黑暗，只有光可以做到。
他说仇恨不能解决仇恨，只有爱可以办到。
仇恨不能解决仇恨，只有爱可以办到。
其实我们在这里也一样，定罪并不能解决犯罪的问题，只有恩典才能办到。
其实我们这里都一样，定罪不可以解决犯罪的问题，只有恩典才可以做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比我们基督徒常常做得都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这样的经历，其实很多未信主的人他们分分钟有 比我们更好的恩典的经历。
我们之所以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完全是神的恩典。
我们 之所以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那我们有一个问题要出来，要恩典就不要公义了吗？
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出来，有恩典就不要公义了吗？
有人称它为叫恩典的漏洞。
有些人叫这个问题叫恩典的漏洞。
当我们在强调给予恩典的时候，我们不免会有一个担心，那就是如果我们只讲恩典，那真理怎么办？
我哋喺強調恩典嘅時候，我哋有時會擔心一個問題，咁就係如果我哋淨係講恩典，咁真理點算呢？
就是我們常常大家在那爭論的問題。
呢個係我哋大家成日都爭論嘅問題。
當我們看見教會裡有不對的事情，我們豈能不為捍衛真理而站出來呢？
當我哋見到教會有唔啱嘅嘢，我哋點可以唔為咗捍衛真理而行出嚟咧？
當我們看見我們孩子的問題時，我們豈能放過他呢？
當我哋睇到我哋小朋友嘅問題嘅時候，我哋點可以放過佢咧？
我想，如果浪子的故事不是記載在聖經中的話，我想我們很難去會認同父親的那種做法。
我諗，如果浪子嘅比喻唔係記載喺聖經裏邊嘅話，我哋好難會認同父親嘅作法。
如果你明明知道他是个败家子，你还要把财产的三分之一分给他，让他去挥霍。
如果你明知他是一个败家子，你还要将财产的三分之一去给他挥霍。
当他回来的时候，你还要给他杀牛宰羊的来庆祝。
当他回来的时候，你还要为他做不同的庆祝活动。
要按照我来的话，我岂不要好好的借这个机会好好修理和教育他，不然的话真理何在？
如果是我的话，我当然会趁这个机会好好地教训他，如果不是真理在哪里呢？
我们到底该如何行？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我相信给予恩典并不是反律法主义。
我相信给予恩典并不是反律法主义。
所谓的放纵主义。
所谓的放纵主义。
主耶稣对这个女人讲说，我不定你的罪，这是恩典。
主耶稣同嗰个女人讲：我唔定你嘅罪，呢一个系恩典。
但他接着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
但系佢之后佢话：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呢一
这是他在爱中的真理。
呢一个系佢喺爱里边嘅真理。
神因着对他的爱给他自由。
神因住对佢嘅爱俾佢自由。
希望他不要再走犯罪的道路。
希望佢唔可以再行犯罪嘅道路。
那我们可以想想，他会如何选择呢？
咁我哋可以谂下佢应该点样，佢会点样拣呢？
他因着主的爱，可能说我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犯罪了。
佢因住主嘅爱，佢可能话由今日开始，佢以后都唔犯罪啦。
这正是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信他人要做的事情。
呢个正系神希望我哋每一个人信佢嘅人可以做嘅嘢。
但他也有可能再次跌倒软弱。
但系佢亦都可以可能再次跌倒同软弱。
就像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一样。
就好似我哋每一个信神嘅一样，
但我相信他要是再次认罪悔改，神还是会接纳他、饶恕他。
但我相信，只要佢再次认罪悔改，神依然会接纳佢。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就好似我哋今日咁样。
神的恩典是长阔高深，是我们难以去想象的。
神嘅恩典系长阔高深，系难以我哋难以想象嘅。
保罗他一生信仰的道路，
保罗他一生信仰的道路，
他深知道神恩典的重要性，
他深知道神恩典的重要性。
他在罗马书中强调因信称义的恩典福音，
他在罗马书里面强调因信称义的恩典福音，
与我们做的好坏无关，
同我哋做嘅好坏其实系无关。
他在罗马书呢说最多的地方恩典也多。
佢喺罗马书里边话最多的地方恩典也多。
他知道一定会有人有疑问。
佢知道一定会有人问嘅。
所以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
所以佢咁讲，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得多吗？
我们在罪上死了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
我们在罪上死了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他在里面也讲到说，这却怎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他在里面也都讲过，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法律之上，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所以他在加拉太书实际上对这一点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总结。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在这一点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总结。
我们看这段经文，
我们看这段经文，
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
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
不是律法主义，
不是律法主义，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只是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
也不是反律法主义或者放纵主义，
这个也不是反律法主义或者放纵主义，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是在爱的真理中我们彼此饶恕彼此相待，
是在爱的真理里面彼此饶恕和彼此相待。
教会若没有恩典只讲律法，那么我们每一天 每一个礼拜来到这里，我们每一次都要被定罪。
教会如果没有恩典只是讲律法，那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到这里都会被定罪，
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了救恩的喜乐，
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了救恩的喜乐。
感谢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感谢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其实如果真理没有爱和恩典，真理已经不完全。
其实如果真理没有爱和恩典，真理就已经不完全。
那只有爱和恩典才能够有真正医治释放和更新的能力，
只有爱和恩典才有真正医治释放和更新的能力。
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在他的身上恩典和公义是都在他的身上能够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
我们知道在主耶稣身上恩典和公义都可以在他身上完完全全地彰显出来，
他是通过他在十字架上无条件牺牲的爱，
他是透过他在十字架上无条件牺牲的爱，
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了罪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出了罪的这个代价，
从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从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他所带给我们人类是最大的恩典，
他所带给我们人类最大的恩典。
那我们这些称为基督徒的所谓的小基督如何行呢？
我们这些称为基督徒的小基督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在面对别人的犯的错误和罪的面前，我们岂不也应该如此来行吗？
我们在面对人家犯的罪的面前，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这样做呢？
我们应该以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牺牲的爱和恩典来帮助别人，来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
我们应该要以自己牺牲的爱和恩典来帮助人家，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因为爱能成全律法。
因为爱能够成全律法。
其实我们用不了多久，我们很快发现我们也是那软弱和需要恩典的弟兄姐妹。
其实不用多久，我们都会很快发现我们都是那些软弱和需要恩典的弟兄姐妹。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这个人是吧？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人，
南非总统曼德拉。
南非总统曼德拉，
他因为领导反对白人的种族隔离政策而入狱。
他因为反对白人种族隔离的政策而入狱，
所以他们把他关在一个荒凉的一个大西洋的小岛上有27年之久。
所以他那些人就将这位就将曼德拉关在一个岛上面27年这么久。
他每天早上要排队到那个采石场，然后解开脚镣下到一个很大的石灰石的那个田里头，用镐锹在那干活。
他每一日朝早都要排队去到采石场，然后解开嗰个脚扣，跟住落到去一个好大嘅嗰啲石田里边，用尖镐喺度掘。
有的时候去到冰冷的海水里面把海带捞出来。
有时就会去好冻嘅海水里边，捞啲海带出嚟。
因为他是要犯，所以呢看守他的有三个人。
因为他是要犯，所以看着他的就有三个人。
他们对他非常的不友好，总是寻找理由来虐待他。
他们对他非常不友好，总是寻找各种理由去虐待他。
1991年曼德拉出狱以后呢，他当选了总统。
1991年曼德拉出了狱之后呢，就当选了总统。
他在总统就职典礼上的举动震惊了世界。
他在总统就职典礼上面的举动震惊了世界。
他在就职的仪式上除了介绍各国的要员以后，
他在就职典礼上面除了介绍了各国的 遥远之后，
那他说他很高兴地邀请到当年，也就是看守他的三个典狱的这些人。
他话佢好高兴，佢介绍嗰三位当年看守住佢嘅人喺监里边。
他邀请他们三位站起来，以便能让大家来认识他们。
佢叫佢哋三个企喺度，让人哋可以认识佢。
而且他慢慢地走到他们面前，向他们致敬。
而且佢慢慢咁样行到佢哋嘅隔篱，然后向佢哋致敬。
那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一幕哈。
整个世界都喺度关注呢一幕。
那曼德拉后来向他的朋友解释说，自己当年的性子很急，而且脾气非常不好。
后来曼德拉同人哋解释话，当年佢自己嘅个性好急，脾气暴躁。
那正是在监狱中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帮助他能够学会如何处理这样的一个环境和痛苦。
其实系当时喺监里边学识咗点样控制自己，同埋处理自己嘅痛苦。
他说感恩与宽容经常是从痛苦和磨练中产生的。
佢话感恩同埋宽容经常都系喺痛苦同埋磨难里边产生。
他说我们必须以极大的毅力来训练。
我哋必须用极大嘅毅力去训练。
所以他当他走出监狱 的时候，他说我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的时候，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把悲痛和怨恨留在身后，那我其实仍在狱中。
所以他出监的时候，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的时候，我已经很清楚自己如果不将悲痛和怨恨留在里面的话，其实我还在狱里面。
所以饶恕能使一个人真正的从监狱里出来。
所以饶恕可以令一个人真正咁样由监里边出嚟。
饶恕不是便宜了别人，乃是释放自己。
饶恕唔系便宜咗人哋，而系释放咗自己。
正是因为曼德拉总统他的饶恕和通过饶恕产生的恩典的这样一个行动。
正系因为曼德拉总统佢嘅饶恕同埋透过饶恕嘅所产生嘅恩典。
避免了南非的内战和黑人和白人之间更大的仇恨，
避免了南非的内战和黑人和白人里面的仇恨。
我们是其实生活在一个没有恩典的社会中，
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没有恩典的世界里面。
我希望我们今天通过读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在这新的一年里靠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来过一个充满恩典的一个生活。
我希望透过今日嘅学习，我哋可以喺新嘅一年里边，可以让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用一个有恩典的心来面对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
更希望系我哋用一个有恩典嘅心去面对我哋周围每一样、每一个人、每一个事情。
好，让我们的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人。
好，让我们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人。
好，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